会众生，但是呢以人为本来修学佛法，说了一些写了一些，读者反应不一啊，不满意我所说的，应该有他的立场与理由，不必说他。有些人称赞我也未必能充分了解我，或可能引起反面作用，有人说我是三论中，是空中，而不知我只是佛弟子，就忏佛本怀吗？只是佛弟子，而不属于任何宗派啊。所以我们是导师是第一个是忏佛本怀，真心的做佛的弟子啊，不属于任何宗派，但也不排斥其他的宗派啊。好，是第二个来了。第二个导师说他是禅阳没有排他性的世间新文化咯，这是底下有一段文字导师的内容，那我把它并在这个地方。导师说1955年，我想当时我们人工在场吧，在教智焦点与教学，应该是福缘活学院的开学典礼吧，福缘闲话有一段开示，他说我学上自由，不强人从己，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就我个人本人，这个在家学佛的我，学上自由不强人从己，是我个人的座右铭，包括对我儿子也是如此啊。所以这是我受导师的影响，我自觉到所理解的佛法所授予人的不一定能够圆满，所以啊，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我几次私下请示导师，导师因为我问的问题问完了，导师说你把录音机关了，我们聊两句。然后他就首先讲说，其实啊，我所懂的也不多，世间学问了解的很少，我所说的别人也不一定同意，你们参考就好。同样这个话，这个是比较上面这个总结文言文，我刚刚讲的是比较白话文的。有这个话啊，有这个话。哎，我讲这个话有录音为证哦。是，好，所以呢，他的学上自由。从另外一方面，他底下有讲，他说佛教各宗派啊，一向有了义不了义之说，而所谓的了义不了义，完全是以各家的思想立场为准绳。如实来说，就实地来说啊。便了义不了义，或者究竟不究竟，是由于学者对于前面佛法的不同观点，底下也许是众生的根性问题。我们昨天谈的大圣三系，不是不同的根基有所谓的大圣三系吗？底下这个最重要了，并非你各宗各派判某家不了义不究竟，就含有打倒他或否定他的敌对意味，就是没有排他性吗？对不对？我以人为善呢、啊，每个都是没有敌人，人工说只有自己是敌人，其他都没有敌人啊，自己的烦恼是敌人。人家说我所种的不了义，那简直是他们的一种判事嘛，也可以说是他的根性跟我不同，所以他见到不能和我一致，绝不因为他说我不了义就等于打垮了我。理解到这一点，我们不但要骗学佛教的每一宗派，就是印度的各个宗教哲学以中国古来的学说，我们都要了解法轮无量誓愿学。因此导师说我是主张学上自由的，绝不限制任何人的学习兴趣及其正确的佛教思想。我想他为福缘佛学院当时编的教材就很清楚啦，印度的中国的各宗各派也没有说你学了以后一定要留在福缘服务啊，十方道场啊，十方道场。好，那我引用这个话，没有排他性的世界新文化，是来自于导师在《活在人间》这本书，我认为是导师推动人间佛教的一个蓝本。里面呢，他就提到，一开始就谈到我们来认识人间的佛陀，人间佛陀的三宝观，人间佛教的三宝观。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要认识自我，认识人性，他就谈到世界的和平，然后又提到说我们落实在人间要注意到什么，我们说所谓的财富观、战斗观、佛教的道德观，然后最后谈到如何发扬所谓的世界性的新文化，这个是这本书的结尾。然后他就有一段话了，他说佛教的世界性应该要称为法界性， 啊，我们想世界性呢，好像已经很大喽。事实上，这世界性可能它就是一个我所的框框被限制了。佛法是照顾到一切人的，一切众生的，但是到处一切众生，都是以人为本啊。论空间是一切的世界，世界无量无边。论时间是近未来际啊，就是时空啊，时空中的人，时空中的一切众生，所以说从无限时空中的一切众生，一切人类去观察，超越了自我执着而没有任何极限性的立场，没有任何极限性哦。所以真正能够信解佛教的，没有不深刻感到这是自己的事，也是人人的事，这是然若的事，也是佛教的事，也是大家的事，对不对？信仰是纯粹的自由信仰，虽希望别人信仰佛法，但不能强迫人家，对不对？这是没有排他性的，这是导师最重要的第二种思想，也是佛法无我我所的思想，无我的思想。第三，他重视整体的佛法，尊重一切的圣典。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这是成佛之道序里面，他就说不要取一滴水而弃大海。所以他讲说，一般人对依法门的应激特性，因为不同的众生的需要嘛，依法门的道次第、浅深次第，依法门互相的相互关联，我们说是一种相摄性啊，互相关联。不要以为这法门跟这法门没有关系呢，它有互相因果关系，一切叫做诸法无我的互相关联性吗？不要每被负累而笼统的觉得都差不多。记得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说，导师说要变异，有没有？因为各个不同的思想观念适应不同的根基，你不能说它都是完全一样的。你如果把方便混统了，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能够契机的能够来对每一些不同的众生给予适当的帮忙咯。有的以为彼此相同，所以一法等于一切，也有人说读一部论就代表全部的佛法都全部包揽无疑啦。啊，导师看法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一法等于一切，那这样就不需要广修遍学，一经一佛一咒的佛法大大的发展起来。日本不是有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的宗吗？有吗？有这个宗吗？哈，就大大的发展起来。其实这是不能完满的把握佛法，起一滴水而去大海，起一经一咒一佛一佛的啊，类似这样的，一论的，而去全体佛法大海，且自以为大海多在这一佛一咒一经一论之中啊。大家底下还有说，总之佛法的多彩多姿，四化无方，因不同的根基，没有一定的方法啦，总是为了照顾众生吗？适应不同的众生给不同的方法，不能有一定的方法。但是凡不能统摄总贯，不能始终调理，都会犯上偏取部分而去全体的过失。他说这样的家风啊，这样的修学风格啊，会使佛教走上空疏贫乏的道路。我们说深观广行啊，我们霍光法师谈到说金刚杵广学进入不二门的无我我所，在所谓的般若道到方便道沿途所生，它都是有一个次第，但是也是非常的多元。所谓我们大乘佛法说从信念门入，从慈悲门入啊，然后从智慧门入，都是可以的啦啊，都是可以的。所以他是给我们大家开示啊，如果我们读了成佛之道，有可能我们对整个能够对整个佛法的统摄总观，大家的一个始终调理，会对我们有帮助啦。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也可以上成佛之道的第二期网络读书会嘛，哦，有所谓的三种不同的，我们称为上师道、中道、下师道类似。好，所以他说尊重一些圣典，导师特别在有一本黑皮书《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里面说，佛法的开展在印度文化的领域中是印度宗教的特性， 其实印度是充满了宗教哲学的国度啦，它的哲学不会离开宗教的，它充满特别的实践性，只是说它所修所学的不能够像佛陀这样的正觉。以佛法来说是具体的佛要的，在不同的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时代适应中进行结化、进化大业的宗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在印度就呈现这样的风貌了哈。然后他讲说，过去印度佛教史上这些卓越的圣者们，经过他们内心的体证而流露出来的，而集成定型文迹而传送于佛教界的，就是圣典。因为这个圣典不只是五百结集，有结集喽，还有那是五百王舍城五百结集是第一次结集，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大乘佛法的结集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适应不同的文化、不同时代的圣者们，踏着他的体验的圣者的足迹，把他的内心的体验相应于佛法所谓的佛法即三相的那种相应修多罗不为毗尼不为法相的这种体验，用经典的模式、圣典的模式表达出来。这个佛教每一个阶段的圣典都代表着时代的佛教，这是成为时代佛教的指导方针。那个时代的一些圣者们他们留下来的道基，以圣典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佛教圣典不是别的，是佛法在佛要的性行中适应人类而迸出的智慧的光明，留下的时代的遗迹，也是道基。所以导师尊重一切的圣典，是透过因为这样的理解啊。好，那么尊重一切的圣典，但是也要辨别它。所以导师另外在这本同样这本书提到说，传来的经律大家不应该轻信，但是也不要随意毁谤，要依经依律依法，本着固有的经与律来考察，本着佛法的法理来推求它是否与法相应。这样的详加论就结论是，它叫古代叫四大广说了哈。这边导师说佛语具三相，以经律相合的、以法相合的，暂为真佛法，应该受持，否则就应该弃舍它。至于弃舍承受或不承受的标准，实在就是一般所说的佛语具三相了。真正能够跟佛，可以说。能够不违背佛陀这样真正的教诲，它有三个，有三个特性，来做一个判色的一个判定的一个准则。以经律相应的叫修多罗相应，能够不为毗尼，就是不为非行为鬼犯的，不为毗尼，不为法性就不为法相，不为法相就是要跟法理相合了。这个是尊重一切圣典的历史上的一些内容，但是也要知道，所谓来如何来判定，南传叫《噶拉玛经》嘛，对不对？有这个东西。最后，导师也特别勉励我们在《学佛三要》里面说，关于修行的方法虽然很多，主要是不外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学佛是以佛菩萨为我们的理想目标。如果是学佛就要学佛菩萨，就不能就不你如果选择了这一部分来发心，那就不是学阿罗汉啊，就学佛菩萨。主要是要增长福德和智慧，但这必须要自己依着佛陀所说的教法去实行。修行的主要内容要清净自心，净化内心。他说啊，导师特别给我们勉励，并不是摆脱一切外缘，什么也不做不想呢，应该做的还是要做，应该想的还是要想，还是要观。不过要引起善心，做得更合理，想得更合法，有益于自他才对。并不是说摆脱一切外缘啊，或者说成立佛教青年会，参加团体就不好。我记得我跟主务学长报告，我以前有一位学弟啊，也是做过社长。我们毕业的学长常常有时候聚会啊。有一次他没有来，在火车站啊，请一位学弟啊告诉我们说，诸位学长学弟们，你们不要参加政治之友会，赶快在家持咒念佛，你们不要在那边荒废时间啊。因为好像有时候包括参加团体的活动啊，他也觉得 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是利他为上，尽心第一。只要你利他众，也能够尽心完成自利，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导师说啊，佛法说心尽众生尽，心尽国土尽，都是启示学会者应该从自己进化起，进而再扩大到国土及其他众生，就是沿土所生的啊。这无论是大乘佛法跟深层声闻佛法，都是以此静心为学佛的主要内容啦。啊，这是解脱心行嘛，哈，都是要紧扣的，要离三毒贪嗔痴的。其次谈到利他为上，依以自他真上的原则说，个人离开的大众是无法生存的。要想自己获得安乐，必须大家先得安乐。菩萨重于利他，无论是一切时、一切处、一件事、一句话，都以利他为前提，尽心第一，还通于二乘，就是声闻缘觉。利他为上，才是大乘不共的特色，才更合乎佛陀的精神。这是导师一直勉励说要我们尽心第一、利他为上的了哈。好，这个就轻松一点了啊。那个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目前设置的网站，那网站呢，你只要进入应顺文教育基金会的母站，这个母站底下有一个，就一个推广教育中心，一打进去，它就会出现我一个导师的一个庄严的图像。那这个就是应顺文教育基金会推广教育中心的网站，专属的网站。那么它那里面有应顺导师我们的母站的简介，然后中心的简介，还有加网络读书会，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还有课程讲义跟语音下载、学后问答，这我们等一下会介绍。那我们举办网络读书会是这样子，我们成立教学团，教学团的主持人是我们后观法师，成员包括我们开仁法师、我们净照院长，还有包括我们庄老师，还有我几位，这是我们教学团的成员。我们在去年三月，以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的真注本为教材，开办《成佛之道》网络读书研习班第一期，现在已经结业了。当时我们是以推荐邀请的方式来邀请学员，从今年9月17号开学起，也就是7月15号，在应顺文教基金的母站就会列出公告。7月15号到8月15号是报名期间，报名截止的日期是8月15号。那么我跟后光老师报告说，假设来我们然若参加的法友来报网络读书会第二期，我们优先列为保障名额，就这样一定让他进来了。那台湾的呢，就是稍微因为刚好没有大家聚会啊，我们也只能说从这个应该因缘的由近及远，不能叫由亲及疏哈，是亲疏要平等啊。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限于我们教学的人力，所以我们有做一些总量控管吗？因为我们不能拒绝任何人来学佛，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然若这边的参加我们这一次佛法度假的，我们都会纳入第一期。那将来呢，有些报名的，我们看人数，我们再编二三期下去。不过一期大概要1年多哈，所以我们是办第二期网络读书会。另外，你如果更有兴趣的了解如来藏之研究导师有一本书的第一期读书会的，这也是有2个班。你都可以选择。我们一是这样子，我们是两个礼拜交一次作业，交作业的规定是：第一个，你回答我们教学团给你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独立思考提问，你有疑问提出来，或者你看到别人提问你回答，3择1都可，了解吗？3择1都可。不过这种事啊，读书啊是自己的事。不过您可以在这个网络读书会里面看到同一个主题来自于华人世界不同的声音。那如果有人讲的比较离谱了，在证件上有一些问题，我们教学团会上去回答， 供参考，其他的华友都可以进来，所以他是大家可以在这边增长见闻，你也自己可以开辟主题，主要是属于我们这次网络读书会的范围。他公告里面会说明啊，我们的进度，就是说陈博士到第几页到几节，哪几送到第几送，我们再分四季来完成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啊，大家可以在网络里面呢、啊，来大家来互相来参学啊。那么你只要在网络上，你只要去按入这个，就是在公开招生的地方一点进去，我们的系统会接受你报名，马上回信给你说我们收到了。然后不止这样，收到以后我们会人工，我们用人工会再发信一次给你，告诉你说我们收到你啦，收到你们的信啦。但是呢，我们会在8月20号统一告诉你，你是属于，就是说我们受理报名的状况，我们会通知你啊，你是第一期第二期这样子。那么8月20号就通知你的时候，会告诉你说请你给我们你的笔名，怕你们真名不敢回答写问题，所以你们用笔名告诉我们笔名，我就给你账号密码。那我们教学团的成员是用真名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开人法师回答，他会写是开人，那就是他的回答，后面就是教学团院长就或是或官，他就跟大家做一些开示。那学员之间，因为啊让大家能够鼓起勇气啊，所以我们给笔名，但是每一个人有各自的账号密码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如果有问题私下再谈。那么我们目前网站上挂一些东西，挂一些资料内容大主要的跟大家报告，就是说霍观法师在福源佛学院他有一些讲义，还有他谈成佛之道的 MP3， 有书面资料，也有影，就是 MP3 的资料，你大家可以参考。那么当我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只要你报名进来成佛之道网络读书会第二期，我们就会，你如果自己买成佛之道的珍珠本以外，我们会提供美国这边我们李祖学长会免费提供大家这本书成佛之道讲义，因为他跟导师的成佛之道珍珠本两个搭配一起念啊，一起读。那这个在网站里面挂的还有空知探究霍观法师的讲义，在无缘佛学院上课的讲义，还有跟随着这个讲义的 MP3 啊，空知探究。那另外有关资料的部分，我们另外把印顺导师著作的导读篇这三本也在网站上有啊。另外有一个是以前当年弘一法师要我编的导师止观开示录啊，这个是妙法语禅师。那么另外现在就是我跟庄老师在高雄有上印顺导师著作正文篇的，他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是用 PowerPoint 做，直接在 PowerPoint 上录，有 PPT， 就是 PowerPoint 的讲义跟录影的，它是录影的，直接在网络上录影，这个可以在上面 download。 但是我们李祖学长这边他有一些已经印过来整套的影音资料，那我现在只上到文思篇的第9堂课，我一共要上应该是28堂，我现在上到第一阶段。那这个是资料提供大家参考的了哈。
那个不用报名就可以下载
哦？对，它是公开的也都可。那但是有一些是我们有做成 DVD 了，有一部分我们李祖学长那边有的。那我们网站里面有一个将导师著作分类整理成问答形式，这个慢慢做了哈。那全部的问答都有检索，导师有一些开示，但是我们把它弄成问答的形式。答客问目前我们的人力还没有办法开放，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来答，这比较难了啊，现在一下子没有这个人力啊，我们先做这一部分。那么另外啊，我们目前呢有举办印顺思想佛法推广班哈，那 我们有编辑推广教育丛书，就是这四本，这四本书。那我们在去年的十月，因为弘印法师的建议，他说啊，台中啊，过去因为导师一直晚年都是在台中驻息在那里，那么好像都没有人正式在那边开有系统的课，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编了印顺导师著作的导读篇，一共有16堂课，那在台中的圣哉小学，圣哉堂圣哉小学，那时候我们有100多人报名了、啊、那时候我们有6位讲师去谈这个印顺导师著作导读篇，就是我们霍观法师、弘印法师、开仁法师、庄老师，我还有那时候的大慧法师，我们有6位啊去台中。那目前上完以后，我们陆续有把这些二三十个人，一共有二三十个人留下来继续读书会，他们的读书会目前的读书会是以陈佛之道为教材，也就是说我们在各地如果办完就是有系统的课程，基本上我们会主问他们要不要成立读书会，然后请人家来带读书会，就是让他能够永续性的消化一些他已经在上课听到一些可能不懂的内容。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已经完成了，今年的一月就已经结业了，这在台中第一次办。那今年的三月，我在高雄有上这个文思篇，那庄老师上正文篇，啊，这是分别等于是做一个佛法推广班啊，目前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台中明年还会再办，就看看情况。这是我们编辑这个推广教育丛书。那我们大家知道啊，编这个丛书是因为就像我们圣严长老说，导师著作很多，范围广嘛，大家都把握不到它的核心。那时候我们就编了这个推广教育丛书，那么用这个来教材，作为这个推广班的一个素材。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资料哈。首先的第一本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讲义嘛，啊，这是我们院长的成佛之道讲义。第二本就是导读篇，第三本就是正文篇，第四本就是文思篇。那我们跟大家就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它规划的一个内容，供大家来参考。成佛之道讲义啊，是我们霍观法师在福音佛学院任教的期间呢，为了教学的方便，编辑了讲义作为补充教材。他除了扼要摘录导师成佛之道的要义以外，并且补充了许多经论的出处，而且对于成佛之道有些地方谈的比较简要的部分，补充了不少导师其他相关的著作，希望能够提供读者若干的注意啊。这个从这本书的我们霍观法师自己写的编辑言起，我把它摘出来的这段内容。另外霍观法师他也讲说，成佛之道虽然参考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架构，当然中间的精神是来自虚大师的所谓的他的一些启发了哈，但该论就是广论呢，对于声闻与菩萨的修行皆位皆略而不提。而且大家也知道，导师的三乘共法既然要解脱，三乘共法谈戒定慧，也就是说你是三乘共法等同于应该等同于广论的中士道，那你读了成那个所谓的三乘共法，你就可以往解脱道迈进嘛，那就包含了戒定慧。那我们也了解广论基本上的中士道它不谈慧学，就是编排的风格不同啊，编排风格不同，那到上士道才谈。那么所以导师这边提到说如果相较来说成佛之道的特色了哈，不是广论当然很好啊， 我们如果有去请示导师导师会讲，哦，广东很好的，那这边是比较它的特色。也就是说这边后光老师提到说，广论对于声闻与菩萨的修行阶位就略有不提，而成佛之道则在这方面做了详尽的解说，加上成佛之道的文字叙述比较广论稍微浅白一点吧，啊，文字上适合现代人阅读，这叫契机啊，契机又契理。透过这个书，这本书不仅能够清楚明了修学的次第，又能扼要掌握完整的佛法，因而许多佛学院台湾或佛学班都编为必读教科书，广为教授研讨这门课程，就是成佛之道啦。那我们后法师又说，他的讲义里面附有成佛之道的真注本的页数，方便大家对照原文。他说编辑讲义时虽然尽量顾虑到成佛之道的整体架构，但因为补充的经论或导师其他著作的内容较多，较难兼顾前后的关联。读者若能再配合昭慧法师及信王法师编辑且经导师修订的成佛之道即诵的科判表来研读，后光老师说相信效果会更好。这个是第一本书的内涵特色。那么底下三本书它就一个系列教材了哈，由浅到深。那么我们编这个三本系列书的原则跟内容是这样子，文是修。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报告，早期佛陀虽然佛法甚缘起甚深，涅槃甚深，佛陀终究是慈悲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方便修行方法，其中第一个叫如实道，第二个叫方便道，记得吗？如实道就是四依流支的方法，清净善知是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吗？那这就文思修了。我们所以我们编这个教材的原则就是参照可以说是佛陀的教诲了。那导读篇呢是以四悉檀的为架构，导师把印度一切的圣典以四悉檀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性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说来作为了解一切圣典的内涵，只要从四悉檀来这样一个方向来解读一切的圣典，他就比较能够就是说不会太不了解他的一个所谓的契机性。导读篇原则上是用这个方向来做架构，但是中间也是一样有文思修的。正文篇是以德要、史观跟抉择为主，这等一下我们会说明。文思篇是以更为深入大乘三系为主。那我们大家知道四依流支在这个地方吗？清净善知是加上听闻正法，这是跟闻所成慧有关的。内证思维就是如理思维啦，这是跟思所成慧有关的。这跟正见有关，八正道的正见有关，这跟正思维有关啊，正思维有关。法随法行，这是修所成慧。那这一部分我想你们大家在座法友各自要去参加禅修了，但是这个听闻正前面的三个我们平常在法义上大家可以来共勉的。那我们导读篇的目次跟大家报告它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纲要，它分为十几章嘛。它是第一个是我们叫做法人双美啊，这个其实这句话是因为借用导师在《金刚经》里面赞叹这个我们所谓的须菩提啊，这个来这样说的。也就第一章就是引用导师的《佛在人间》里面提到了四大宗趣一切的佛法，然后介绍第一章就介绍导师的著作以及导师对于佛法四大宗趣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开示，这是第一章。先谈法，再谈导师的中风。那这个就好像导师的佛法概论，先谈什么？先谈法嘛，再谈佛陀，是不是？ 三宝里面他先谈法啊，参照这样来，就是先认识他导师的著作，我们再了解导师啊，这个他的一生。第三章是比较宗教观，就是导师的有一本书叫《以佛我之宗教观》，里面谈到他对宗教观的看法，然后他也比较不同的宗教的宗教观。这个是第三章，然后前面是第一个单元，是一个引言的哈，让大家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可以说一个鸟瞰。那么这个接近于第一期谈，包括解脱道跟菩萨道。我们说佛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要，对不对？这正法要可以说啊，是比较接近于第一期谈的内容了哈。那这个法以法的创结者及奉行者就谈三宝嘛，这个就是谈三宝，以法为先。然后第五章认识自我，这几章这边可以说在前面四到八章它可以说是解脱道的一个根本，但是它是可以说导师特别把提到说当时的所谓的三正共法的没有办法能够展现菩萨道，是受到时代厌苦思潮的限制，所以我们还把学佛三要跟正觉解脱，也就是说菩萨众的德行呢，也包含进来。那这个是等于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扬终极佛教行解一样的啦啊。这是第一个大单元，前面是引言，这个是倾向于第一期谈的内容。第二个就谈对治的，我想人间佛教是对治的，气理气机，既然是气机就有对治性啊，这个是有一点对治西谈的意味，所以我们特别介绍切莫误解佛教。我们这人间佛教了解佛法，切莫误解佛教，先把一些澄清了，然后来谈人间佛教的时代意义。另外我们就会提到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家众为主的学佛的为多嘛，所以我们就提供佛教的知识观，了解知识的切线，以及佛法智慧法门，它还是跟知有关，可是它有它的限制性。世间所谓的我们称为所谓的从世间到出世间，然后佛法的知识观跟财富观，这是人间佛教。把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呢，就我们称为我们说现在有两大显学的，一个叫做知识，一个叫做经济，两大显学，但是它有它的限制啊。从佛法的角度应该怎么来处理啊？第三个是为人生善法门，我想我们有人说啊，没有读到导师的净土以禅，谈到导师对念头法门的开示，不晓得导师所提供的念头的法门是这样的实用而精辟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就摘出了所谓的净土义跟念头法门，把导师对于净土法门的开示啊，提供给好要佛法的人，你喜欢净土法门的人提供参考。那另外就是导师对于当代佛教现况的一些可以说提出一些澄清了、啊、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临终助念要注意哪些，什么是隔音之谜，什么是横出三界啊，这个是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最后是我们的世间，主要是谈世界西谈的哈，我们的世间。然后因为导师常讲说，我们广大的信众以在家众为主，有好的出家人，好的在家人就有好的出家人，所以呢，我们从在家众的修行方法，我们提供了所谓导师的开示。其实在这种修行方法里面也可以从四悉檀来说明的了哈，这个是整个导读篇呢、啊、提供所谓的类似四悉檀的架构供大家参考。有人读导师说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有时候有一点不是能够把握得很好。那另外正文篇呢、啊、正文篇是有六章做这样的安排，这个是谈到导师的修学的方法论跟态度，佛教史观，原始佛教、大乘佛教、中国佛教，以佛法的判摄与抉择。这主要我想他的谈原则，为什么这样排正文篇以印度中国佛教的思想以及史观为素材的理由，这是根据导师在教制教典与教学的开示。导师说我们听闻佛法也有个程序，有人问我佛法应该怎么样研究， 导师说，我觉得学习佛法无论是全体的或专中的都应该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得要，那我们正文篇就是把握得要啊，得要怎么样来，导师怎么诠释得要呢？导师说，得要佛法广大无边啊，从何处学起？对于佛法先要有一个概要的认识，知道佛法的重心是什么，重心，佛法的重心是什么，包括我们提到说各个法门一定要谈到生死流转涅槃解脱吧，包括哪些什么重要的宗派啊，我们说大乘三系也是不同的宗派了哈。对于佛法从印度红传来的历史也都知道一点，所以我们就谈到佛法的一些大义跟佛教史，也提供导师的修学方法跟他的态度。这样导师说，假如能够把握到这些佛法的法义、修行方法、各个宗派的大要以及各地来的历史两方面都照顾到了，他说这样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啦。如开始为东临西爪、蜻蜓点水的这样的认识，或者一开始就学习深广的经论，那不是不知中药，中药在这里 啊不知中药便是要困难以了解而退学的啊。这导师的开示啦，我们是依照导师开示的原则来编的。那这个是文思篇啊，有分为十章，那我大概就介绍一下他这个文思篇的一个纲要，他的中趣。文思篇编辑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我们的文思篇是在正文篇，它是正文篇的进阶，那文思篇是导读篇的进阶了哈，它是建立在正文的基础上，而对于佛法跟大乘佛法方面做较深入的探讨。大家知道这佛法教很熟悉了吗？原始佛教跟不败佛教，以及大乘佛法就包括初级大乘跟后级大乘，没有包括秘密大乘，因为导师的秘密大乘佛教又有一个括号，所以这个文思篇主要是谈立本一根本佛教是淳朴，弘其中级佛教是行解，摄取后级佛教是确当者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是属于导师所开示得要见智深入的学程。我们正文希望培养正见，文思则除了要辨了义不了义做思维抉择以外，更要有发愿哦，达成理想目标，化正见为行见的气象，正智以愿意发愿，发愿要完成我们学佛的一个人生观嘛。那这是我们，但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法友也能够在这一方面呢、啊，当成把它当成重心。那为什么叫文思呢？正文以文思，正文篇文思篇，二因二缘能生正见，我们要培养正见啊。二因二缘就是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清净三思是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吗？啊，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比较强调这样子。闻慧思慧与八正道的关系，他说啊，导师说，这导师在底下有提到出处了哈。他说正见能引起正智，就是正思维，正见是先导的，也是正道所不能离的。如一学习次第说闻正法而起的八正道的正见是闻所成慧，闻所成慧。正思维，八正道正思维不是单纯义理的思维哦，而是正思维是要从实行以达成理想，实行要发愿嘛，古人译为正智或正义，就是有发愿要去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方向嘛。因此一正智，你有正思维有正智，你就生于义，从义业上，在意业上就会起身口，对外就有身口，就是正语、正业、正命，离恶行善的正精进。这正精进也是八正道接下来的正精进，对不对？谈到了这些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八正道，这就是所谓七车经里面的戒清净，对不对？戒清净，那时候的正见。老师说那就是思所成慧了啊，思所成慧。所以 我们如果文思篇，我们就要重视我们的生活的规范哦，哦，生活的规范哦。好，我们来看他的一个精神鸟瞰啊，精神鸟瞰。因为导师在气息人论家就讲得很清楚啦，刚刚我们提到了，立本尼根本佛教是淳朴，中极佛教的深观广行哦，解行就是深观广行哦，以龙树菩萨为主的深观广行，然后摄起或极佛教是确当者，确当什么叫确当？确当就是如我如来藏，就是要知道是无我如来藏啊、哦。我们知道，解释密经讲的，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它是通往法空性的、啊。那、啊、如果是这样，孰足以复兴佛教，忏悔本怀？底下有一段话说，导师说我不是复古的，也不是创新的，佛陀的体验能可以创新吗？严绝了啊、哦，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三法印吗？一时相应吗？从适应现实就要契机，适应现实中正心纯正佛法，这个纯正佛法但不能违反佛法的本质，所以导师说这就是我所要深信也所要弘扬的佛法。所以文思篇的内容就是在这三个方面设计的，根本佛教、中极佛教、后极佛教，依照导师的开示归纳这样子。导师讲他在游经佛海六十年提到说，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他多读阿含戒律阿毗达摩，但是他不满意晚期神秘的娱乐，不满晚期佛晚期的神秘娱乐就是秘密大乘佛教，但立场是坚持大乘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如此。台湾有人专门研究南传佛教，说要写信给导师，说请导师高起提字旗帜大旗，一起来推动原始佛教，导师不能同意啊，不能同意啊。大乘佛法我以为性空为主，兼摄为事以珍藏，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大乘三系，有没有以性空为主，兼摄为事以珍藏，三大系运用嘛，直说应机说慈悲容摄，所以导致他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的佛教，人间的佛教，这也是我们编排这个课程依照这样的导师的开示编的，请看。所以导师讲他就会提到这三大系，这昨天讲过了，这三大系他是慈悲生界发前人所未发啦，然后他讲说这个初级大乘经性空的有关什么无尽意经啊，或者是楞伽经啊，或者说是解生命经，它是一经说的嘛，不是自己的意见啊。古人似乎古德有时候有一些误解，所以他说啊，这个三大系可以说我对大乘三系的荣贯。如果大家有机会读导师说，导师常讲说哎呀他也不知道怎么荣贯，其实事实上他是很慈悲的荣贯的三系，然后这三系就是以性空为主，兼摄为事以珍藏，啊，为事以珍藏，就是大乘佛法啊，它等于是照顾了整体的佛法。所以最后这只是编排了哈，依照导师的教诲，我们在文思篇的十几章、十章里面，1到4章，我们就谈立本根本佛教的淳朴，啊，特别重视到释迦的本怀。那么弘集中传佛教行解就谈到初级大乘经或者大乘经里面的性空为名的简介，就是中观大乘，就是初级大乘的深观广行，以龙树菩萨为主，摄起或极佛教之确当者，那就是介绍所谓的一切行派，这是有宗的，但是有宗导师没有排他吧，他也有可以为摄起他中间的确当者。导师讲说啊，古代的经论只要解理明行，不违背所谓的人间佛教的这样一个方向，都是可以采用的啦。啊，这个就他特别提到，希望为事跟真常为心，如来藏的思想。最后导师，荣贯大乘三系不是归宗法空性吗？这我昨天报告的内容，他是慈悲深切，发前人所未发。最后。不是要忏悔本怀吗？复兴佛教，忏悔本怀，我们要学习导师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的佛教，人间的佛教。 所以导师晚年不是写弃理弃机的人间佛教吗？最后讲说所谓向这个人间佛教这个大道迈进，最后不是讲说厌生师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吗？我们人工同一南州我们的杂志叫正觉之因，大家知道吗？啊，这是导师的开示。所以以这个精神做菩萨道的实践，我们在第十章就把导师的著作里面是人间菩萨的一些典范啊，从早期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初级大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菩萨，我们提出来来做参考。那我今天呢就是简报，我的任务简报到这边，又有一点好像有点枯燥了。哎，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刚刚提到读书会的，可能大家会不会注意到？要不要还有两分钟？有没有？哦，哎，学长。
说假设要书了，假设要参加要书了，没有拿到书，就早点找我，可能到时候我来
通知。哦，对，避免我们学长啊，他要一一寄给我们美国的法友。在座如果你现在觉得说，刚刚一报告以后增加你一点动能，说要参加读书会的，那就跟我们学长拿这个成佛之道的讲义，避免他还发油脂。哎，邱博士，
假如说的不好，会不会
被开？哎，没有，不会。哎，永远都是法友啊，这个学团是永远的学团，一样。这样子，我们有一个规矩啊，因为这个总要有一些游戏规则啦。就是说三次不交我们会再通知你一次，你不没有回应，那我们就把你的那个密码账号就 delete， 就把它删掉，好不好？三次呢，两个礼拜才交一次啊，三个而且只要三折一就可以了、啊、永远是法友。哎，是，这没问题啊。行，没有是非题。跟诸位报告，哎呦，谈经费我们就不好意思了。这样子，应顺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是霍光法师，这是导师还在的时候就成立的基金会吗？那基金会底下设一个推广教育中心，所以呢，你放心好了。本人没有知心啊，不过我们的网页管理人有知心，因为人家没有工作，人家要知心的。那另外在各地啊，他还是要，因为我们呢、啊、用得很省啊。然后、啊、我们美国佛教会啊，很多法友也有一些捐助。经费来源当然就是有知道的人，他就会来依他的能力来随缘啊。不过基本上我们开销并不大了，开销并不大。那么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再求援吧。基本上还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下课，我们来礼佛了。